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吕思云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吕思瑜。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创世纪》第八章。《创世纪》第八章主要讲的是洪水终于结束了，挪亚一家出了方舟，迎接一个全新的开始。第八章第一节，上帝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上帝叫风吹地，水势渐落。上帝纪念，多么宝贵的几个字，上帝纪念。他不但记得，而且还惦念着挪亚。当上帝叫挪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挪亚要在方舟里住多少日子，挪亚也没有问要住多久。其实挪亚不只是没有问要住多久，他从一开始就什么也没有多问，他就是凭着信心跟随上帝的指示，一步一步往前走。第七章的24节说，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150天实在是一段不算短的日子。挪亚一家八口和各类的飞禽走兽、昆虫等等一起挤在暗无天日的方舟里，那个时候还没有电，也没有灯光照明空调设备，只有三楼顶上一处可以透光。当乌云密布、大雨滂沱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光可以透进来。下雨的时候，方舟是怎么样的防水，雨停的时候，也就是怎么样的沉闷不通风。方舟里面的拥挤是可想而知的，全体活物的粪便和臭味让人想到就害怕。还有坐吃山空的粮食问题，再再都考验着挪亚。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的过了100多天，还遥遥无期的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才结束。恐怕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忍不住要怀疑，上帝会不会忘了我们。所以第八章的第一节说，上帝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上帝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多么美的一句话，上帝纪念。上帝叫风吹地，水势渐落。这两句话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情景有一点相似。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以后是描述创造天地的情节，在创世纪第八章第九章也有一种重新创造的意味，是描述地上一个全新的开始。圣经彼得前书3章20到21节也谈到挪亚方舟，说的是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等等。如果按着彼得前书这样的说法，挪亚所经过的水是受浸的预表，那么创世纪的洪水和挪亚一家八口也可以当作是圣经中头一次的洗礼。可能连挪亚自己都不知道他的顺服上帝 跟随上帝而行，在救恩史上有着这么重要的意义。虽然洪水带来灾难，但是也因为洪水，因着上帝审判的水，把挪亚从那个世代分别出来，拯救挪亚一家脱离邪恶的世代。除了挪亚之外，上帝也曾经使用红海的水埋葬了埃及人，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世界分别出来。所以那审判世界的水也同时是拯救的水。接着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第八章的二三四节，说到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渐消退。又过了150天，到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10月初一，山顶都现出来。这里的描述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和许多的细节。有时候我们感觉祷告很久了，等候上帝许久了，似乎是被上帝给忘记了。其实我们的遭遇和处境，一切都在上帝的安排和管理之下，上帝是不会忘记我们的。以赛亚书说，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不纪念乳养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也不忘记你。方舟最后是停在亚拉腊山，那是在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的交界地带。山这个字在原文里是复数的，所以应该不是指最高的一个山峰。这里的意思比较像是说方舟停在亚拉腊一带的峰岭之上。第六节说，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40天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数字。埃及人保存人过世之后的遗体，熏尸的常例是40天。以色列12个探子曾窥探迦南地40天。主耶稣曾在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复活之后40天之久向使徒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都是40天。在这里40天应该代表彻底的查验。然后我们就看见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乌鸦，又放出鸽子等等。挪亚放出不会自动归巢的乌鸦，很可能是为了观察乌鸦飞行的方向，来推测，来判断陆地在哪里。乌鸦是属于吃腐肉的鸟类，应该可以找到足够的食物，它不会介意泥泞的地面，或者根本就直接栖息在动物的浮尸上面飞来飞去。乌鸦的飞来飞去暗示着乌鸦并没有远离方舟，甚至有时候根本就停留在方舟的顶部，但是它没有进去里面。有人说乌鸦是一种不洁净的鸟类，有点象征人败坏的性情。乌鸦在死水上面飞来飞去，不肯回到方舟，就好像属肉体的人是没有上帝的人生，目标随时都在改变，也没有一定的方向，只是忙碌地飞来飞去，天天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第八章第八节说，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挪亚放出会自动回家的鸽子，可能是为了判断地面是不是干了。鸽子喜欢在干燥洁净的地方栖身，外面既然没有合适的食物，也没有落脚的地方，就会回到方舟。 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里放出去。七是完全的数目，又等了七天，代表充分的等候。创世纪第八章的十一节，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通常橄榄树生长在比较低海拔的地带，因此有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表示低处的水已经渐渐退去，并且还可以推算出橄榄树在大水之后长出新叶子所需要的时间，用这个来预测洪水消退的深度和线索。这是圣经记载挪亚出方舟前的预备过程。有些人或许不一定清楚这个故事，但是很可能非常熟悉这个画面，就是一只鸽子口里衔着一根橄榄枝。你应该看过这个画面吧，就连佳音电台2023年的生活日志都有一款封面是选用这个画面。全世界有许多的地区，许多的国家民族都流行用一只鸽子口里衔着橄榄枝这个画面来作为和平的记号，它的典故就是源出于这一节圣经。当年挪亚在出方舟前用来测试水退了没有的凭据，一直到几千年后的今天都还被纪念，被流传着。这是挪亚的经历。创世纪第八章十一节，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 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刚才我们谈到叼着橄榄叶的鸽子，其实鸽子在圣经里还有许多特别的意义。马太福音第三章记载，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天忽然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鸽子一直都有着正面的形象和意义，它代表着平安、清洁、温柔、良善。耶稣也说，你们要驯良像鸽子。第八章十三节，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侧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正月初一日这个日期的写法似乎是在重申人类有一个新的开始，世界再获新生。正如创世纪在创造的过程中，旱地和海洋被分开。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留意，虽然挪亚闷在方舟里面很久很久了，虽然挪亚看见地都干了，他却没有立刻采取行动，他仍然等候神的引导。一直到第十六节，上帝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挪亚全家进入方舟是根据神的话，出方舟也是根据神的话。其实挪亚已经多次释放乌鸦和鸽子查验，并且早在正月初一日已经确定地面上干了，但是他并没有根据自己的眼见来做决定，而是在方舟里等候上帝的引导，继续在那个又闷又臭又黑的地方忍耐的等待。外面已经有干地，有新鲜的空气，他还是耐着性子又等了50多天。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都需要学习等候的功课，特别是那些我们祷告许久、忍耐许久、盼望许久的事情，一定要等候到上帝的时间，才能成为真正的美好。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些关于等候的教导。我们来看扫罗王和大卫王的故事。扫罗的第一个大败笔就是他的擅自献祭。扫罗在吉甲等候撒母耳来献祭，但是到了约定的第七天，撒母耳还没有出现。其实第七天还没有结束，但是扫罗失去了耐性，为了赶快讨好上帝挽回民心，他就自己献祭了。才刚献完燔祭，还没有献平安祭，撒母耳就到了。撒母耳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吩咐你的，你的国位必不长久。这是扫罗王的失败，他失去了耐性等候。另外我们来看大卫。大卫16岁在伯利恒受撒母耳高立为王，但是他的登基之路其实是漫长而艰困的。当时扫罗仍然为王，大卫还要提防着扫罗，免得遭受杀害。后来扫罗怒视大卫，甚至要置他于死地，大卫不得不展开长达9年的逃亡生涯。这期间以大卫的实力，他绝对有能力，也有正当性的理由来对抗扫罗，更何况这是上帝所应许给他的。但是大卫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甚至在隐基底的洞里，原本他有很好的机会可以轻易杀掉扫罗，但是他说，我断不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尊重上帝所膏立的人，他尊重上帝的时候和方法，他深信上帝的应许绝不会落空，他不用自己的方法来达成目的。经过多年的等待，扫罗与非利士人征战，死于基利坡山。 这时相距他第一次在伯利恒受膏大约14年，但是又经过了7年6个月，大卫在第三次受膏之后才终于真正的登上宝座。这是大卫等候上帝的榜样。这么多的历史事件都在教导我们学习等候上帝。亲爱的朋友，等候上帝是我们一生都不可轻忽的功课，我们一定要学会等候上帝的时间，等候上帝的方法，来成就美好的事。8章20节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祭。这是一个蒙神悦纳的态度。当挪亚好不容易脱离了摇摇晃晃的方舟，脚掌可以踩到踏实的土地，他没有先为自己和家人找地支搭帐篷，他没有去探勘环境，耕种蔬菜瓜果，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上燔祭。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第一，挪亚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我们常常期待上帝的恩典，但是很多时候却会抱怨上帝施恩的过程，或者是上帝施恩的时间没有按着我们的期待，甚至还让我们受点苦，折腾的过程就减损了感恩的心，或者我们根本就忘记要向上帝献上感恩。第二，挪亚清楚应该感恩的是上帝。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混淆，把上帝所使用或者是差派来的人或事或物当作我们的神，忘记了真正掌权的是上帝。要小心，诗篇说，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会加增。挪亚清楚应该感恩的是上帝。第三，挪亚筑坛献祭，这是圣经里第一次出现筑坛来献祭。其实前面亚伯和该隐都有献祭，但是筑坛献祭这里是圣经第一次出现。挪亚筑坛献祭的地方就是刚受过审判的地方，他在那刚受过审判的地方首先感谢施恩的上帝。燔祭是指把祭物放在坛上完全焚烧献给上帝，这代表全人的献上。挪亚先把自己和他的家人完全献给上帝。在旧约时代，利未记记载了5种主要的祭，这5种主要的祭包括自愿性的燔祭、素祭、平安祭，以及强制性的赎罪祭和赎愆祭。每一种祭都有特定的目的，挪亚所献上的属于自愿性的燔祭。到了新约时代，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他一次把自己献上，成为最完美的祭，从此就不再需要以牲畜来献祭了。上帝的儿子已经来到，靠着他的血，所有的信徒不论性别、地位或者是国籍，都可以来到全能上帝的面前。如今虽然基督徒不再献祭，但是旧约的献祭制度提醒我们上帝绝对公义和圣洁的属性，以及耶稣基督代赎的极大恩典。因此我们应当谨言慎行，不要随意犯罪。使徒保罗也呼召我们全然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所以我们活着不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主而活。但愿我们在人前人后都能荣耀上帝的名。挪亚献祭蒙上帝喜悦，也带来极大的祝福。22节说，地还存留的时候，稼强、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地还存留的时候， 这句话似乎告诉我们，这个地将来有一天可能会不再存留。换句话说，当地不再存留的时候，这一切都要停息了。既然这世界和其上的物都要过去，我们就要学习超越，不要再那么多的以地上的事为念，而是要更多的思念天国永恒的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纪念我们的上帝。你不只是当年纪念挪亚，今日你依然纪念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求你纪念我，求你带领我，帮助我能依靠你走每一天的每一步路。如此祷告，侍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总是在那里等候。
天赋，我真智慧，每当我寻求，就必能寻见你。